过一面之缘的跟我，应该是没有啊。我又在一直在这个都信圣经长老会的一些教会里面服侍实习，我在加密山堂也经常去西伯伦堂，之前感谢神，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大家庭当中成为一家人，阿们。感谢神，我们来低头闭目，我们为了今天开始聚会先来一个祷告。天父，当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我们将诗歌向你献上，我们求主你借着诗歌更加引导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敬畏你。天父，我们也将我们要分享的话语再一次恭敬仰望在你圣手里面，求主你自己通过你的话语建造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使我们与你能够在我们所行的道路当中讨你的喜悦。天父，我们将分享的聆听的都恭敬仰望在你圣手里面，愿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再次问候各位肢体，主日平安。我想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也是一直我在做反思的一句话，是愿主与我们同在。这句话应该这样说，还是应该换另外一种方式说？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是一种祈愿还是一个事实呢？做一个比方来说，我们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吗？今天上帝是不是在这个圣殿当中与我们众肢体同在呢？如果是的话，我想我们对上帝的敬拜的姿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做一个简单比方来说，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在我旁边，那我说话、我言行、我的姿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说做一个讲员，我站在这个地方讲和站在你旁边讲，弟兄姐妹，你的态度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是不是？那可能我站在讲台上讲的时候，有一个肢体坐在最后面，那很可能会因为我讲到可能比较枯燥乏味，所以他会打盹睡觉。但是如果站在他旁边讲，可能别人认为的枯燥乏味，但是因为我站在他的旁边，他也会警醒的去听，是或不是呢？那同样我们说，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切实的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不单单在这个地方，他也在最后一排，阿们。他不单单在我们的圣殿当中，他也在那一些真正敬拜他和寻求他的子民的中间。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持守所信靠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小心丢失约柜的征战。那当面对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那什么是约柜？约柜意味着什么？约柜意味着什么？和神同在又有什么关系呢？和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都会打很多的问号，在内心中打很多的问号。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约柜，约柜在旧约当中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在当以色列民出完红这个过了红海，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把约柜象征了神，他们觉得约柜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同在，约柜去哪里，他们就跟着约柜走。甚至说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要去圣殿朝拜，其实也是要去有约柜的地方。因为当还没有圣殿之前，他们把约柜安置在示罗那个地方，那人就到示罗去朝拜。当有了圣殿之后，他们就去圣殿去朝拜，因为他们一直坚信约柜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同在。他们非常强调去跟随约柜。那同样，当约柜丢失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他们来说，约柜丢失了，等于说失去了上帝的同在。约柜丢失了，等于说他们的信仰生活完全被打乱了。约柜丢失了，他们以前那种民族的优越感完全被打破了。同样，我想我们问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把约柜丢失了呢？什么原因呢？然后我们就会根据第三个问题来看这段经文，通过这段经文我们来理出来为什么他们的约柜会丢失。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不担心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有一个担心，我们是不是与上帝同在。 做一个比方，我们去犯罪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吗？当我们去骂人骂得激烈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刚才我们说，我们不担心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去做恶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与上帝同在？在国内一个姐妹，她跟我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她说她家里面跟丈夫吵架，她丈夫一下子把她推到床上了，这一刻呢，她做了一个祷告，她握紧拳头，她主啊，给我力量。就在她说那句话的时候，她丈夫一下子笑了。她丈夫说：“啊，原来你信的耶稣是给你暴力来打我的神呐。”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看待是怎么样看待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怎样去看待的？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根据这个问题，我们来往下来看。那什么原因呢？我们看到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当中，谈到以色列民他们先去征战，在征战的同时呢，这段经文它放在撒母耳记里面，它没有说他们向神祷告，并且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圣经里面说他们在哪个地方在征战？在以便以信。如果有读经的肢体，经常读经，对撒母耳记比较了解的，你会发现其实以便以谢这个地名是到第七章才出现的。以便以谢就是说耶和华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但现在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第四章，我们现在所看的经文是在第四章。同样大家知道，当我们看完这段经文之后，如果你往后看，你会发现后面有许多场征战，当征战得胜的时候，都是那些人他们寻求上帝才开始产生征战的时候，比如说大卫，比如说撒母耳等等太多。那同样在这段圣经里面，他们征战的时候没有想到上帝，当他们去征战并且是戏剧化的一样，在以便以谢，在那征战并且遇见了失败，圣经里面说遇见失败回来，形容有一群人，在第三节说百姓回到云里这个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他们做了反思，反思之后他们就下了一个决定，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大家会发现当他们征战失败了之后，他们所做的是做了一个反思之后就开始产生一件和信仰有关的动作。他没有说我们先来到上帝面前去悔改，为何会这样子。如果大家去看整个撒母耳记，你会发现很清晰的，当人征战胜败的时候，他不单单说你的领兵技巧，你的人员多少，乃在于上帝是不是与你同在。上帝不与你同在有一定的原因。那他们现在呢，跪下来，他们没有说跪下来向神祷告，反倒是想了之后想，哦，对，历史上曾经有约柜的时候，我们可以过约旦河，曾经有约柜的时候，那个极大的大城耶利哥城能倒塌下来，约柜可以帮助我们。他对历史进行了反思，但却没有真正认识到应该敬畏那位历史的主，只是把历史的主当做什么呢？当做一个工具一样，让他来帮助我们打仗。大家能明白吗？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上帝面前来悔改，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上帝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没有，圣经呢没有这样记载。如果我们往后面去看，你会发现当大卫每次去打仗的时候，他都会去沉思，我应不应该打，我打仗的话为什么失败了。他们都应该向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来寻求，但这段圣经没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人只想让上帝扮演自己计划中的一个角色，而非让上帝成为导演。这一群以色列的长老，他们聚到一起，当面对征战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形容说他们向神祷告我们应不应该打仗，没有。并且当他们遇见失败的时候，他们没有回来说我们向上帝悔改，我们向上帝，我们投靠上帝，没有。我们想干嘛呢？现在我们在历史上面发现约柜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让征战得胜能力，这种能力是让 约旦河分开的能力，我们不如把这个拿过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过，我们自己在信仰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种让上帝成为我们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让他如同我们手中的风筝一样，我想让他高就高，我想让他低就低，而不是让他导演我们的一生。让他导演我们的一生，什么叫让他导演我们的一生呢？凡是我们去寻找上帝在我们身上他要做什么。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寻求神的计划要比神参与计划更重要，寻求神的计划要比神参与我们的计划更重要。不是说我们制定一个计划，不是说我今天已经想好怎么做了，然后我祷告说，神啊，求你按照我的计划来成就。这其实是在我们虽然很小的头脑当中，却是两股极大的力量不断在争执。这个哪两股力量？一个是神要的，另外一个是我想要的。神想要的和我想要的往往有许多不同，往往有许多不同。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往往是从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过渡到神想要的地方。其实生活里面有太多我们不想要的，难道不是吗？疾病大家想要吗？贫穷大家想要吗？人际关系的张力大家想要吗？我想大家都不想要。但上帝有的时候通过一些方式却在我们身上留下极美的恩典痕迹。在我决定来新加坡读神学的时候，来的第一年我就得了带状疱疹，就是咱们新加坡人说的那个生蛇。弟兄姐妹，我选择读神学是不是比较属灵啊？是不是来追随主了？本身在国内一直在服侍，并且我举家上下来到新加坡，但突然之间得了带状疱疹。得了带状疱疹呢，还绕了几个弯才去治病。得带状疱疹之后，我先被一个同学介绍说中医治的比较扎实，让我去找中医。我就去了中医那个地方，干嘛呢？中医帮我又扎针又把脉又放血，连续放了30天，不但没有见好，那个泡鼓得更严重了。当鼓得更严重之后呢，教会一位老传道，他应该来过咱们这边分享，陈瑞华传道。然后他呢就跟我介绍了，他说有一个抓蛇人，他带我去到那个抓蛇人呢，说帮我抓一下，然后并且是信主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一边祷告一边把每一个泡挑破。大家知道这个带状疱疹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这种痛比你手上划一刀了离个口了还要痛那种。他就一个泡一个泡挑破，一边挑破的时候，我妻子站在旁边一边哭，那我呢就咬着牙唱基恩典，一跑调我也唱，怎么样我也唱，我不想要的，但上帝给了。挑破之后，然后我晚上疼得我浑身都打抖，醒过来呢，我的妻子和孩子在旁边。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是神啊，你今夜要把我接走，我的孩子和妻子怎么办？他们当归谁呢？在那一刻我抖到一定程度，我觉得喊妻子也帮不了我，喊孩子也帮不了我，我给谁打电话都帮不了我，整个身体都在抖，说话也在抖。我曾经那个时候从家到学校是半个小时，但是当我身体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要走2个小时。为什么呢？我甚至手臂抬一下都会痛，手臂抬一下都会痛，我只能这样子，并且和恶化了这样子走。陈传道告诉我说第二天可能就好了，我说那行，我就忍到第二天。谁知道第二天他挑破的那个地方，他因为往里抹了这个雄黄粉，感染的更严重，严重到一定程度开始周围果脓，全部果脓了。我走路更害怕，不是更害怕，更痛。但是就在那一刻，我向圣灵祷告，我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不是愿意走这条侍奉道路呢？我不是已经到神学院又再次进修，还要准备重新启发去侍奉你吗？那一刻上帝让我明白，他要在我生命当中留下 一个恩典的记号。那个恩典的记号让我感受到，原来自己真的脆弱，原来自己什么都不是，若不靠着主，甚至今天主都可以要了我的命，甚至我今天都可以离开归主，但今天上帝使我站着。那一次的经历呢，神没有使我们使我们一家人在信心上面跌倒软弱，反倒在那一次经历当中，上帝让我更加坚定的信靠他，让我知道我是不配的，我是软弱的，唯独靠着他能走完侍奉这条道路。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唱奇恩典何等甘甜，一边走一边唱，一边走一边唱，甚至我把自己唱的奇恩典何等甘甜用手机录下来视频。我说当自己高傲的时候，当自己在侍奉道路上面有高傲的意念的时候，要看看那个视频，要看看那个视频。所以那个视频就成为了我今后侍奉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醒。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不想要，但是上帝却把这个美物放在我的身上，成为了一个很恩典的记号。到现在我身上有一个很深的疤痕还在身上，很深的疤痕还在身上。每一次自己里面内在一有骄傲波动的时候，就在上帝面前能够谦卑下来，因为这是上帝留下一个恩典的记号。同样，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我要和神要中间常常会有征战，到底是神要的还是我要的。比如说在圣经当中，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一看就能明白前面那个人是谁，后面那个人又是谁，有没有人知道的？前面一个人进到山洞里面，后面一个人在他后面割了一下衣服，大家知道是谁吗？大家都知道是大卫。当大卫他有家不能回的时候，不断的被追赶，被追赶，被追赶，甚至追到他就要杀他的时候，这一刻敌人在他的就在他的旁边，甚至不知道。跟随大卫的人就告诉大卫说，大卫啊，现在你可以动手了，耶和华将你的敌人交在你手里面了。大卫拿那把刀在衣服上割了一下，扫罗知不知道？扫罗好像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刀锋利到一定程度，在脖子上割一下也是轻轻松松的。如果你坐在后面，你不知道有人拿刀子在你衣服上割了一块，我相信他那把刀也可以轻轻松松的，甚至要了你的命。但是在这一刻，大卫对他来说很多的怨恨，很多很多的怨恨。如果把神抛在旁边，他想要的手刃自己的仇人，我可以回家了，手刃我的仇人，我可以回家了，我可以为着这个举动用很多属灵的话语来包装。怎么包装呢？耶和华将敌人交在我手里了，这是我最好的得胜的机会，我靠着耶和华的名我杀了他。是不是有信仰的意味在里面呢？但是他非常明白，他非常明白，非常晓得上帝的话语，因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我的怨恨，我的想法可以杀了他。现在后面有很多人说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这不单单是后面的人，大卫如果把上帝放一边，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怨恨也可以促使他去杀了扫罗。但另外一方面，这是上帝的受膏者，上帝的受膏者要在他身上看到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上帝可以立一个人，上帝也可以废一个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为着我要而罗列了很多属灵的想法，而是今天我们要寻求上帝要做什么。同样，我们再往下来看，那到底什么原因把约柜丢失了呢？刚才我们谈到一方面原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里面说，于是百姓打发人就去了哪？示罗，要把约柜拿过来。那这段圣经他把两组代表性的放到一起来形容。第一组是从那里将坐在二基鲁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对约柜的形容，他不是单单说这个从那里把约柜带来，他是从那里把 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带来。对约柜的形容用了很长的一个修饰短句。那同样呢，还有一个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在谈到何弗尼和菲尼哈的时候，如果大家有留意，你去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已经对这两个人做了形容，说这两个人呢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还是祭司的儿子，并且呢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圣经里面说是甚重的。曾经耶和华借着撒母耳已经说过，这两个儿子会在同一天死，但你会发现他们却跟约柜一同前行。难道他们不怕吗？难道不怕一天同一天死吗？上帝曾经通过撒母耳已经小谕以利，已经小谕他们这两儿子会同一天死，但圣经里面却说约柜和这两个恶人一起来了。为什么呢？这两个恶人根本就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当作上帝的话语去看。今天太多人不把上帝的话语当作上帝的话语去看，是或不是？弟兄姐妹，你说是或不是呢？在新加坡，我们看待法律和看待上帝的话语，哪一个我们更尊重呢？哪一个更尊重呢？弟兄姐妹，愿上帝使我们思考。那同样我们再说，那这两个恶人为什么他们会跟着约柜来呢？这两个人跟着约柜来，其实他们脑海当中也有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历史上约柜在哪里，哪里确实打得胜仗了，是不是？约柜带领他们确实过了约旦河，打胜了耶利哥城的战役。那这一次得荣耀的机会，他们两个人不在，那不是拱手相让给别人吗？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够在这次得胜之后，甚至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还会载入史册。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现在只能陷在一种披戴虚荣和利益而奔波的信仰虚壳当中，心中其实是没有神。他们里面，我刚才说他们内心当中很抽象，又相信约柜有能力，又不去敬畏约柜，又相信约柜有能力通过约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又不敬畏约柜，又不敬畏约柜，这是一个非常抽象非常抽象的想法。所以只能说这些人他们把信仰当作荣誉和利益而奔波的一种虚壳。现在有很多人到神的家里面拜主和拜许多的偶像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以前为了想要有钱就可以造一个送钱的神，以前为了想要孩子就可以为了孩子造一个有孩子的神，以前为了想要升官发财就可以造一个升官发财的神。很多人其实他们拜神，他们不在乎是谁的。在我来新神之前，在中国有一次，他们青岛地区的辣椒产业商会和协会，他们做了一次商业性的聚会，然后因为里面有几个基督徒，请我们去分享，然后我就去分享福音跟他们。他们有三天的营会，然后我就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三天，然后中间有几个环节是要让我分享福音，同样的，他们也请了一些别的，请了一些别的信仰的。最后一天呢，一起到那个旅游山上去旅游，在旅游结束之后下来了，然后这些里面的几位大老板就进了一个庙里面去拜。他们拜完之后呢，并且给钱，给完钱出来了，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们知道你们在拜谁吗？”大家知道他对我的回答是什么吗？不知道。但他们有个理论是逢庙必拜就行了，只要逢庙必拜。他不知道里面到底放的是哪一尊神，他们看那个神像是张牙舞爪的，然后去了拜完之后奉献完钱然后就走了。这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动作。那我们要不断的问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如何呢？所以我们今天要 对自我反思，要知道建立与神美好的关系其实比让神为我们做事要重要的多。建立与神美好的关系，这两个人，这两个以利的儿子，想让上，想要借着约柜得荣耀，想要借着约柜能行事情，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与神之间美好的关系，他们却忽略了与神之间美好的关系。大家要知道，关系帮助我们确定我们是谁，关系帮助我们确定我们是谁，关系也影响着我们属天的福分，就是我能获得什么，关系规范着我们属灵的权柄，我能做什么，关系也质问着我们生命的责任，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没有一个人走到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喊着说爸爸，如果有个人走到大街上随便喊爸爸从他那要钱的话，别人只能说这个人头脑有问题了，是不是？当他清楚谁是爸爸的时候，清楚他是什么关系的时候，那不用喊，当你走在爸爸旁边，爸爸的一切都是你的。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5岁了，小儿子3岁了，这两个儿子完全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他们两个做事方式也不一样。我特别喜欢老二，老大我也喜欢，但是老大呢，他会经常惹得我怒气。为什么？老二每次走到我旁边，爸爸抱抱，爸爸抱抱，他不要东西，他就说爸爸我喜欢你。有一次他发高烧，烧到39度了，晚上烧到39度多，他自己起来喝完药之后呢，自己起来不哭不闹，喝完药之后在我旁边说爸爸 I love you。 当他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发现我只要有点好东西，你知道我惦记着谁？当然老大我也给了，两个都是我儿子，我更加惦记老二，我会更想着给他。为什么？他非常会处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要说，我们让上帝做事情，我们让上帝做事情，上帝他本身就可以行做万事。但是大家一定要记着，上帝行做万事同时呢，我们要和上帝有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再接着，我们再往下来问，你会发现如果你继续看的话，从5节到10节好像约柜就在那儿静静的不动，是不是？约柜不是代表着上帝吗？约柜不是象征神的同在吗？但是约柜被人抬到营中，从营中抬了之后呢，这些以色列民就欢呼，哇，我们有神的同在了。非利士人就害怕，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但是约柜静静不动。到他们去征战的时候，以色列民一个被杀，一个被杀，一个被杀，约柜还是静静不动。甚至到最后说，以色列被杀了30000人之多，约柜被掳走还是静静不动。那约柜怎么回事呢？怎么约柜能被掳走呢？约柜象征着上帝的同在，约柜代表着以色列的信仰，他怎么会被掳走呢？他怎么会被掳走呢？我们要知道，对神器皿错误的使用与依靠，会忽略了神赋予器皿的意义。对器皿错误的依靠，会忽略了神赋予器皿的意义。这个器皿不是把它当作偶像。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当中不会摆设一个形象放在那个地方？摆设久了，真的会出现人把这个东西取代神。在国内，当时我在教堂放了一个十字架，我发现出现好几次，有年轻的、年长的跪在十字架下面用力磕头去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这个器皿和神本身有错误的看法。器皿和神本身有错误的看法。器皿的导向是要指向神，不是让我们去把器皿当作神。器皿的导向是要指向神，器皿是为了让人更加敬畏神，更加寻求神，而不是有了这个器皿把神拦下来了。我们做一个比方，在圣经当中，上帝曾经让以色列民建过2次圣殿。第一次圣殿建了7年，其实如果7年之前加上预备的时间，加上那些石头，这个在身上砍石预备这个树木等等等等
可能七年还要长久。
但是在列王记的列王记下曾经这样说，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立我名的殿。建了好久的殿怎么会坏掉呢？同样这是第一次，当第二次圣殿的时候建了40多年甚至更久，一直在修补。但到新约主耶稣基督他说什么呢？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就把圣殿指给他看，指给耶稣看的时候就说，你看这个殿太豪华了，这个殿太美了。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了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一个是七年多建造起来非常宏伟的圣殿，一个40多年建起来的非常宏伟的圣殿。哇，这个殿那么美那么好，怎么这个殿能被拆了呢？怎么这个殿能被夺去呢？大家知道中国最近在做宗教环境整顿。我5月份回河南，我发现河南有好多大的教堂变成了工厂，也有些大的教堂变成了福利院，教堂里面直接变成了工厂，十字架字全被抠掉了。那很多基督徒就因为这件事情内心里面生出了苦毒。为什么？一方面埋怨上帝，上帝怎么不作为，另外一方面对人有种苦毒，人为什么你竟然敢破坏我们的殿？难道上帝是要让我们里面生出这种苦毒吗？当时我就跟很多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此时是我们最好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此时是我们最好省察自己信仰的时候。为什么？当别人都要嘲笑你的时候，当别人都说啊，你不是去教会吗？你不是去教会吗？你看你们教会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你还去吗？别人可能都要嘲笑你的时候，你那一刻还能活出信仰，还能活出信仰的喜乐，还能活出信仰的信靠，能使很多人在你低谷的时候看到上帝的荣耀。但弟兄姐妹，那一刻很多肢体软弱，很多肢体软弱。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器皿和神的看法混淆了。因此我希望大家能明白一个原则，就是依靠神本身比神使用的器皿更重要。相信吗？大家依靠神的本身。那我们如何依靠神的本身呢？我们如何去看待神的本身，如何看待神的器皿呢？大家记着，器皿是导向上帝的，器皿不是取代上帝的。无论是外在物质的圣殿，那同样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说，人群，如果人会不会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呢？也会的。但如果一个人过度的被尊崇被高举，他甚至可能在人心里会取代了神的位置，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3章4到15节，那是到书信，如果大家去留意新约圣经的排列方式，前面4卷福音，后面历史教会的发展，发展完之后强调到教会应该持守的福音核心罗马书，罗马书结束之后进入到哥林多书信。那哥林多书信第一卷书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之间彼此纷争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留意，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他离世之前的第一个最后一个祷告，大家如果你去留意，你会发现耶稣的祷告当中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合而为一。是不是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这四个字反复出现，反复出现，不是一次两次三次。为什么？因为主非常看重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教会不是任何一个杂乱群体，教会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整体，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就在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人的人性就反映出来了。有一群人说我支持保罗，有一群人说我支持亚波罗，有一群人说我支持彼得，很多人说我属这个的属那个的属这个的属那个的，还有人说我属基督。为什么？ 是把教会把基督撕得粉碎。
求主帮助我们，
任何一个器皿的导向都是指向我们的上帝。讲员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讲员，喜欢那个讲员，今天这个讲员分享我来了，明天那个讲员分享我不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重于人，过度的看，超越我们看重于神。同样我们再说，不单如此，甚至进一步说，神的话语呢，圣经，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人把圣经当作辟邪的，枕在枕头下面才能睡着的。今天应该没有了吧，以前有，但是最近我还能遇见这样的弟兄姐妹，把圣经放到枕头下面，他觉得圣经和别的不一样。弟兄姐妹，圣经是为要传达上帝话语的信息，如果你把上帝话语的信息忽略了，拿着这本圣经，那就没有任何的益处，那就没有任何的益处。圣经是为要传达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所使用的方式，为要让他的子民亲近他，认识他。我们要知道，依靠神的本身比神所使用的器皿更重要。约柜可能被掳走，但上帝也可以让约柜回来。圣殿可能被摧毁，但上帝他依然还在。同样，无论是哪一个讲员，我们今天是在敬畏我们的上帝，敬畏我们的神。阿明，愿上帝帮助我们。同样我们说，今天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每一天都面对着一种属灵征战，这个征战不是与属于肉体的属血气的，乃是与那空中掌权者的显灵在征战。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上帝是不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担心我们有没有把约柜丢了，我们有没有把上帝丢了。把上帝丢了，我们还说，神啊，我在征战，神啊，我在征战，我在行这个事，我在行那个事，我在做这个，我在做那个。愿上帝引导我们回来，让我们真正能在神面前靠着主，跟随主，并且依靠主，行我们的信仰生活。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众人一起分享你的话语。我们求主借着话语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行在你心意里面。听我们祷告，祝福主你自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